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星期三将会在白宫会晤南非总统。91%的小额包裹来自中国，欧盟打算每件收2欧元。伊朗最高领袖说核谈判不可能有成果。情报资料显示，以色列打算攻击伊朗核设施。参议院一致通过取消小费税的法案。印度和巴基斯坦部队月底前撤回各自阵地，巴基斯坦宣布和中共加深合作。G7 财长会议加拿大登场，美国寻求解决不平衡和非市场行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率领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华盛顿，将会在星期三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目的是重启两国关系。拉马福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说，南非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将会是我今次访问工作的重点，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和巩固两国关系。就在几日前，近60名南非白人获得美国难民身份。在5月12日的白宫记者会议，川普说可怕的事正在发生，在南非白人农场主人正在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南非就否认这项指控。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驱逐了南非驻美国大使拉苏尔，说他在我们伟大的国家不再受欢迎。2月7日，川普发出行政令说，因为南非对美国和他的盟友采取侵略性立场，美国暂停向南非提供所有援助。美国这个月较早时候终止对来自中国价值低于$800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开始征收54%的关税。欧洲联盟星期二亦都表示，打算对每年涌入欧盟国家的小额包裹征收每件2欧元的固定费用。欧盟主管贸易事务执行委员谢夫乔伟奇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这项费用预计是由电子商务平台支付，目的是协助欧盟应付大量廉价商品涌入所引起的种种挑战。目前价值低于150欧元直接寄给消费者的包裹享有免关税待遇，新的收费措施将会取消这项优惠。去年大约有46亿件这类小包裹进入欧盟，平均每秒超过145件，其中91%是来自中国。欧盟预期数量还会攀升。欧盟怀疑疫苗和输烟这些平台未尽力防止不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销售。欧盟亦都担心这些进入欧盟27国的产品有很多是不安全、伪造，甚至对消费者有潜在危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二引述多名美国知情官员的讲法报道，美国取得的新情报资料显示，以色列正打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CNN 报道还引述官员的讲法指出，目前不清楚以色列领导阶层是否已经作出最后决定，美国政府内部对以色列是否最终会执行攻击亦都存在分歧。川普政府一直都同伊朗交涉，目的是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外交协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5月20日表示，美国要求德黑兰当局停止进行浓缩铀，既过分又荒唐，他对新的核子协议谈判是否能够成功表示质疑。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18日明确表示，任何核协议必须包括伊朗不能够进行铀浓缩，这是美国的红线。今年1月重返执政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他警告说若谈判失败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参议院5月20日星期二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法案，进一步兑现川普总统在2024年的一项竞选承诺。这项名为小费免税法案设立一项新的税收减免，最高可以达到$25,000，只是限于工人向雇主报告的用于工资税预扣的现金小费。 这项税收减免也都只是限于2025年收入在16万美元以下的雇员，这个金额将会在未来几年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川普去年在内华达州举行的一次竞选活动提出了取消小费税的想法。内华达州是几十种小费工人的大本营，该法案现时已经提交众议院，预计将会以某种方式通过，亦都或者会作为单独法案，又或者会纳入川普提出的延长减税的综合预算法案。一名巴基斯坦高层安全官员5月20号向法新社表示，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同意将彼此在最近冲突期间增加部署的兵力，在5月底之前撤回和平时期的各自阵地。印度控制的喀什米尔地区在4月22号发生了攻击事件，导致26人死亡。之后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就不断升级，两国经过了4日的战斗，在5月10号同意停火。印度智库指控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防空和卫星支持，等于是直接参与了印巴之间的冲突。5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北京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巴基斯坦21号随即表示同意加深和中国的贸易以及投资。七大工业国家集团支出财政部长会议20至23号在加拿大举行，各国财长将会讨论全球经济形势，而与会人士亦都寻求就乌克兰达成一致立场。同时，金融犯罪和非市场行为这些议题亦都将会在议程之内。一位消息人士预期会议仲将会讨论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支出成员国可望就中国问题达成更多共识。虽然川普关税没有被正式列入议程，但是一位加拿大官员向媒体表示，贸易和关税将会纳入全球经济的讨论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财长贝森特寻求令支出这个组织回归基础，同时专注于解决不平衡和非市场行为，包括非支出国家。加拿大财长桑彭菲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关键时刻，加拿大担任支出轮值主席期间的优先重要任务就是恢复稳定和增长。
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 QIA 首席执行官星期二表示，该基金计划未来十年将对美国的年度投资至少翻一倍。之前该基金已经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向美国经济投资5000亿美元。上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高调访问台湾国家期间访问了卡塔尔，取得了众多外交成果，不仅重点考察了重大商业交易，而且和这个美国重要盟友恢复了关系，并争取到更多投资承诺，尤其是和卡塔尔艾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签署了协议。白宫表示，这些协议至少将产生1.2万亿美元的经济交流，其中包括和卡塔尔航空公司达成的一项总值高达960亿美元的飞机采购协议。当被问及 QIA 基金对美国的年度投资和往年相比会有哪些变化时，其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阿尔·索亚迪说，肯定会加快投资步伐，有一些年份的投资额可能会翻一番，有一些年度的投资额可能会是过去5-6年的两倍以上。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他已经撤销的签证数量可能达到数千个，相信还会有更多。美国政府官员明确，学生签证和绿卡持有者将会因为挺巴勒斯坦反犹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因为他们的行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构成威胁，他们支持哈马斯。批评者则表示，这个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的攻击。卢比奥则予以反驳，他说， 就将非法移民驱逐到萨尔瓦多尔热，我们驱逐了帮派成员。卢比奥说，关于学生签证，让我这样说，我没有驱逐任何人，亦都没有拘捕任何人。国务院没有派人上街拘捕任何人，我做的就是吊销签证。这个很简单，签证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项特权。他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吊销那些作为客人来到这一度并扰乱大学校园者的签证。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法案，将总统特朗普2024年的一项竞选承诺朝着得以兑现的方向推进了一步。特朗普去年在内华达州举行的一次竞选活动中提出了取消小费税的想法。内华达州是数十种小费工人的大本营，这项法案名为小费免税法案，今年一月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提出，并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一个团体共同发起。这项立法将为小费收入设立一项新的税收减免，最高可达 2.5 万美元，仅限于工人向雇主报告的用于工资税预扣的现金小费。这项税收减免亦都仅限于2025年收入在16万美元或以下的雇员。这个金额将在未来几年随着通货膨胀而上升。该法案现在已提交众议院，预计将会以某种方式通过，或者会作为单独法案，或者会纳入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减税的综合预算法案。星期二，国防部长凯格塞斯宣布，五个大楼将成立一个特别审查小组，对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灾难性行动展开全面调查。凯格塞斯表示，国防部有义务为美国人民和在阿富汗牺牲青春的军人查明真相，这个是重获美国人民和所有穿着军装者信任的重要一步。鉴于这一次撤军行动中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的严重性，这个是谨慎的做法。他表示，特朗普总统承诺对这一次军事撤离的责任进行追究，我致力于兑现这一个承诺。目前五个大楼已完成对灾难性撤军的初步审查，并认为有必要进行全面调查，来到还原事件全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共和党人曾多次表示，必须对混乱的撤军行动进行调查，并一致认为拜登政府的优柔寡断导致了这一场灾难。今年二月，特朗普被问及是不是考虑解雇监督撤军的军事领导人时，他表示不会对凯格塞斯下达具体指示，但他会解雇每一个责任人。来自21个州的共和党联邦议员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企是不是未能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并考虑因此将其除牌。这一些议员星期二致信新任 SEC 主席保罗·阿特金斯，批评中共官方政策营造了一种和美国法律的报告要求相反的不透明环境。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一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和新任证监会主席就此事通话。穆勒纳尔说，我们就迫切需要解决和中共有关联的公司在我们资本市场构成的风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我期待继续进行这一些对话，并共同努力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美国投资者，并确保我们的市场不会被用于资助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监控项目。投资机构州财务官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奥奈卡表示， 联合发出呢一封信是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愿意对中国和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将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证实，负责纽瓦克机场空中交通的设施今个礼拜一再度发生系统故障，通讯中断约两秒钟。事件发生在上午11:35左右，虽然没有造成安全事故，但再次引发外界对航空管制稳定性的关切。这项故障发生在过去数周纽瓦克机场交通控制设施多次通讯和雷达中断之后，自4月28号以来，该设施至少发生三宗类似事件，导致部分航班改变降落并造成乘客延误。 FAA 先前曾在5月11号进行系统升级，预计可以防止进一步错误，但最新事故显示问题仍未完全解决。除了设施因素之外， FAA 亦都承认人力资源是当前挑战之一。负责纽瓦克空域的控制人员目前仅有24位具认证资格的管制员，低于该区标准编制的38人。交通部长达菲日前表示，联邦政府将在未来3-4年间投入数十亿美元升级全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应对设施老化和运输量压力。